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为何而战。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五节，就像我们刚刚马永俊弟兄带我们带领我们所读的，其实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的一生都在征战，都在战场上，跟我们自己的意志征战，跟别人的看法在征战，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抗衡。我告诉你，现在世界两大主流在抗争的过程，我可以把它归类的可见跟不可见的战争。那有时候呢，我们自己的发生的事情呢，到底在争什么？你的心思一念到底在想什么？我们不见得知道。两个最简单的，一个无形的战场。你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很重要而且非常有名的美国女子花式溜冰运动员，她的名字叫谭雅。她在1991年世界花式溜冰锦标赛得到女子单人花式的银牌，但是她在92年94年呢更加的进步，成为全美国第二个可以跳起来转三圈半的一个花式溜冰的运动员。他那一年得到全美国单项个人花式溜冰的金牌。照理说他的运动生涯应该是迈向高峰，对吧？可是你知道，在这个1994年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呢，他却嫉妒了他同队的队友，一个明日之星紧紧跟在他旁边，很有可能在1994年奥运那一天呢，会把他挤下来得到金牌。于是乎他叫他的前夫在后面的休息室想办法把他的队友的脚打伤了，要比赛之前膝盖打伤了，所有的镜头都拍着他的队友大声的尖叫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因为那是他最有可能得到金牌的时刻，却被他这个同队的队友给伤害了。因此他后来被这一个美国的联邦法院提起公诉，然后呢缓刑三年，处500小时的社区服务，罚16万美金的罚款，然后把他1994年这一个美国花式溜冰的女子个人的这个金牌呢，把它取消资格。你觉得他的脑袋在想什么？他的心思的战场在哪里？可能是嫉妒，对吧？好，那我们讲另外一个。最近有一个新闻，俄国有一个22岁的少年，在网络上面，糟。买一个凶手，买一个杀手，花了大概5-6万美金，要找一个杀手去杀谁？杀他的父母，然后呢，可以早点呢拿到遗产，还包括他的妹妹。然后好死不死呢，他找到了那一个网络那个杀手是谁？那个是俄国警察卧底的，在上面专门逮这些歹徒。然后那个卧底的俄国的警察就打电话给他的父母说，你的儿子要干这一档事，还要叫我拍照，然后给他作为证据，表示我这件事情办成了，可以拿5万块美金。然后他们就叫他配合怎样怎样，他父母也答应了，真的就趴在那里，就该怎么死的都死不一样的。我看到那个照片，后来要交钱的那个时刻，我看到那个视频，那个男的开一辆那个奔驰的车子，那个他儿子22岁的下车，走到那个警察那里，准备要一手交照片一手交钱的时候，就把他逮住扣了，就上去了逮捕。他的父母非常的绝望，他大声的嚷嚷说，我的父母都不了解我，他们从来都不给我钱，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堆。好，那你们告诉我，这个时候他的脑袋在想什么？你觉得他的这个儿子22岁的长子在想什么？可能是贪他那父母的钱财，可能是他的私欲，想要自己做自己，不要再管我了，我想要做自己。 这让我想到了以前有一个广告，叫做什么？它的标题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哦，那个广告当时杀伤力非常大，后来被撤掉了。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所以这个俄国的这个22岁的男孩，他的心思的战场是什么？做自己，不要再管我，我要那一笔钱，就这样子，贪。完全没有勤奋。第三件事情都是最近发生的。你知道美国去年 学校枪击案发生了几件？一年里面发生了18件。今年刚刚发生的这一个呢，总共枪杀了17个人，还有很多的学生受伤。最令人呢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其实你如果读过新闻，开始枪声响的时候，他们的校警呢在4分钟内其实已经赶到了学校，在学校教室大楼旁边。四分钟，我觉得搞不好还没有死人，对吧？他刚开始在开枪的时候，听说那时候还有人挡着，站了4分钟，全身都是武器，啪啦啪啦啪啦，听他一直开枪，开枪开完了以后，他回家了。这一位校警，这一位英勇的校警，全身该有的枪支都有了，居然是听了4分钟之后回家了。没有人上去，好，没关系。接下来还有911的这个救护人员到达现场。跟现场封锁在那里的警察说，他们要上去解救人质，解救受伤的。警察说不行，把他们挡住，所以继续死人，噼里啪啦，等他弄开枪完了，该死的都死了，子弹也没了，这件事情就发生了。他为什么要开枪？这个人，这个年轻的被退学的高中生，他脑袋在想什么？弟兄姐妹，我要讲的是，这是一场我们说的属灵的征战，圣经已经指出来了，这是一个无形的战役，是一种人的自我完全的远离神，因为在一个完全没有神的世界做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想要做自己，因此我们就凭着我们圣经写的两个字，叫做凭血气行事。血气就是我自己，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一个无形的战场，无形的战役。另外一场战役，也是最近这2000刚发生的。你们知道，全美国包括全世界最知名的布道家格里汉去世了，99岁。当时他总共传教了60年。所有的历届的几乎美国总统一个换过一个，甚至死的他都是御用的白宫的敬仰的这个牧师，包括在911两栋这一个世贸大楼被炸的时候，美国一片哀嚎的时候，没有人敢坐飞机的时候，白宫派了一辆飞机去把他从那个北卡他的家里把他载到白宫去做什么？安慰白宫所有的政府官员，透过各大的媒体安慰所有美国的百姓。上帝，他的信息就是上帝在这个时候，在任何的时候仍然眷顾我们，安慰我们，与我们同在。他经过他所传讲的讲道的人，全世界超过2亿的人口，几乎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国家的领导，在影片当中我看过，包括以前的领导胡锦涛，包括江泽民，都跟他面对面坐在那里跟他谈话。你可以想象，在他当时在整个传道的过程里面，在时代广场中午夏天110度的这样的高温，所有的人没有吃饭，挤满了所有的大道第5街， 听这一个格里汉布道讲什么？讲上帝的救赎，讲上帝的爱，讲人类的希望，跟讲人类如何在耶稣基督里有永远的平安跟盼望。就这样子，他到所有的球场，包括纽约的洋基球场，一个球场可以容纳十几万人，包括那个里面在打球的地方，我们一般去看球场，除了观众席是坐满的，那个球场里面应该是空的，对不对？因为打球用。他那个是连打球里面的绿地都是站满了人。为了做什么？不是听演唱会，听这一位神的仆人传讲耶稣基督如何满足每一个人，找到人心灵深处的需要。大家都说这个人太伟大了，在整个几乎是近代的历史里面，很难再找到第二个人。如果你回去呢，我今天本来要带那本书，因为我非常敬仰这个牧师，所以呢，我买了一本他的册子，上面所有包括他的历史简介、他的照片啊，所有的我看了非常多次，我常常听他的讲道。我今天在讲这篇信息之前，我还在周末 weekend 的时候，我还上去听他的布道。他的布道让人家呢的评语是什么？他用字遣词非常的简单，他就是讲耶稣爱你，耶稣为你舍，耶稣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耶稣今天要进到你的心里面，成为你家，你的救主，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可是由他讲出来的话却是充满了能力。弟兄姐妹，难怪圣经上说我们活在今天的世代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世代，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这也是我今天要再一次跟大家分享这个为何而战这一个信息当中，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后面要提醒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一件事。打仗总是要有目标，对吧？知道为什么打，要打哪里。今天保罗透过这个经文指出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为何而战。第一个要知道征战的目标，第二个要知道征战的能力从何而来，第三个要知道征战的结果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征战的目标，目标就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经文当中第三节，第三节说什么？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在神的能力，神的面前有能力。第三节讲的在血气中行事，但是不凭着血气征战，什么意思？我们要明白我们活着是处在一个我们讲的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我们正在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个听起来有点好笑，好像跟小孩子讲故事啊，魔鬼啊，撒旦啊，就听起来觉得很有趣。可是你如果回到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讲了三件新闻：俄国22岁的青年网路买凶手、买杀手、杀父母，为了要得遗产；高中生枪击案，还有女子花式溜冰这一个金牌的得主，为了嫉妒、为了名，伤害自己的队友。你觉得他们所谓的何来？他们的征战的目标是什么？他们征战的目标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吗？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吗？不是为了自己的欲望能够得到满足吗？我们或许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人家说人不为己怎么样？天诛地灭。哎，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对吧？我也不得不承认这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可是这却不是真理。真理是叫人得自由，真理是从神而来。耶稣说什么？我就是真理。真理是放诸四海都平，真理是从亘古 到永远永不改变的。就如同这位格里亚牧师所做的，他就是一生持守在真理上面不断的传讲，他最符合一个保罗所说的，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知道吗，当一个人他的人生的目标立定了之后，就像那个船，他的舵呢是清清楚楚的摆在一定的角度，因此那一艘船他怎么开最终一定会到达目的，他不会忽然之间往右，忽然之间又往左。那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在人的信仰的过程中，我给大家一个很清楚明白的提醒，你会跟海浪一样，哇，有时候很热，哇，信耶稣太好了，哇，有时候感到，哦，读到这个经文觉得哇好感动，我听到这个见证我觉得好好，有时候听到某一个信息，某一个礼拜的信息，我觉得哇很得机，哦，今天这个牧师讲的这个信息好像就是对我讲的一样。可是呢，人永远有时候呢常常会到一个处境呢，就是奇怪，怎么有时候听起来好像不痛不痒的，有一段时间呢特别没感觉，哇，上面的讲员讲的嘶声力竭呢，怎么奇怪下面呢一样的我听起来都没什么感觉，奇怪我去年还是很火热的，怎么今年听起来好像不太一样，会不会，会，有时候就是会这样。人的信对上帝的信心是有时候像这样起起伏伏，但是我永远提醒大家，我们在一起是互相鼓励的，千万不要把牧师当成另外一种人，你知道吗？有的人对牧师啊、教宗啊什么会有另外一种，把它摆在不同的位置。牧师还是一样，跟大家一样，我们分享信息。我常常跟我的家人、我太太说，常常的信息呢，先是对我自己讲的，因为我是预备讲章的人，所以我常常在预备自己的讲章的时候，我自己先得到福音的好处，我先告诉我自己。我先告诉我自己，我处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要站起来，我要再一次把我的心意夺回。所以我是第一个领受这个信息的，然后就是你们。你们奉献，牧师要不要奉献？当然牧师也是要奉献，每个月奉献。我同样的跟大家做的都一样，你们有软弱的时候，有时候有疲乏的时候，我也会有。所以为什么我们圣经上说不要停止聚会，我常常真的，你要不然呢，你最好不要试，你只要三四个礼拜没来教会，你改天不是爬不起来的问题，你就不会想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理由，就是哎，好像不太想去，这自然而然就这样。所以圣经上面说不要停止聚会，而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在一起，常常听神的道，常常彼此激励，我们的内心会更加的丰富，因为神的生命进到你里面，那属灵性的征战在这一刻就完全被瓦解了。所以我们是在对属灵的征战跟肉体的征战当中，我们要做一个权衡，做一个抉择，我们是在属光明跟黑暗当中做一个选择。因此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二节说什么，他说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大家听完哇好可怕啊，信基督教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而听到那个祭物，你知道问这个有什么特别吗？活祭，什么叫做活祭，什么叫做祭，祭物是这样，祭物送上去有没有再收回去，有没有拜完再带回去，没有啊，祭物就是祭物，拿出来献祭以后就交给圣殿了，交给神了，没有带回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旦相信这一位救主，知道认识他的救恩，我们自己呢就谦卑自己，我们就是好，就这么决定了，我这一生就交给他了。虽然我现在还不是很符合神的期待，但是我知道我每个礼拜都会更新，我每个礼拜都会进步一点点，我一定会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去。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我们说的当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本质每一天就开始在改变了。 这种改变是从神而来，不是要我们刻意的去背什么读什么来改变，去做什么来改变。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所以接下来他说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怎样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就是符合我们接下来第二点要说的。第二点讲了征战的能力，征战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为何在，如果我们要知道征战的目标，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靠什么能力来赢得这场战争。我们看看第四节，第四节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你光看这几个字，你知道人如果都没有办法改变的那种人，我们说什么？你讲了再多的建议，那个人都不改变。中文有一个词叫什么？考考大家，说那个人很怎样？答对了，固执。嗯，还有一种四个字的成语叫什么？啊？对。这一些呢都跟固有关系的。固是什么意思？就是已经凝结在那里，已经呢拨都拨不开的，没有缝隙了，已经像茧一样就死了。这种只有两种方法，要么就把它敲坏，要么就把它割开，把它撕开，把它破坏掉。当一个人顽固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没有别的，要改变就把它炸坏，然后呢置于死地，怎样而后生。就只有这两个。人对信仰也是一样，你不要看我们，我自己有时候看到这一段经我都很难想象，我想象我这种人怎么会信主呢？真的，我不是跟你讲假的，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顽固的人的其中的一个顽固。顽固到一个阶段，我就想我自己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我的改变是怎么来的。尤其对我们一家三代都拜拜了，从我爷爷奶奶一直就是祖父母到我妈妈到我身上，我不晓得那个改变是怎么来，我是看到什么去发现什么，也没有啊。可是就是一夕之间改变了，那个心思意念被改变了。对了，我要讲的就是心思意念的改变。当你明白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战场，我们要赢得一场看不见的战役的时候，我们唯有那种看不见的力量能够来对付那我们所看不见的对方。这个能力是从神而来，在这里告诉我们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我们说在神面前有能力，什么样的能力？保罗说过什么？他说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什么力量？什么力量？为什么在911的时候全美国那么多人，有什么心理医师，什么咨询师，什么一大堆师，别人不叫要叫这一位天天传讲耶稣的布道家格里汉派一辆专机请他来安慰全体国人的心。不是他的话，不是他讲的话，乃是他生命当中里面的上帝圣灵的同在，圣经从神而来的话语真的能够安慰当时处在非常悲伤以及低迷的全美国的人心。为什么历届的总统都需要有他成为白宫的这一个牧师？这告诉我们一点，不管你是达官贵族，或是另外一句叫什么，贩夫走卒，对吧？嗯，还好，中文还没有忘记。好，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处在哪一个阶段阶层的人，我们的心灵都有需要被上帝填满的部分，对吧？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有平安，第一个首先我们心灵上面要有平安。这个平安从哪里来？平安要从上帝的话语来。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礼拜，你注意看我们每个礼拜讲的信息，套一句人家在讲的都是很玄。你讲的好像那种看得到摸不到的。我们今天讲什么？我们讲撒旦，我们讲魔鬼。你想说奇怪，这个应该在那个什么，发场的那个季节叫什么？复活节。另外一个叫什么节？我们要办一些那个 custom 那个叫什么节？万圣节。这种应该适合万圣节在讲的，对吧？可是你认真回想过来，现在世界上很多发生的事情，你真的无厘头，你找不到一个头绪，这个人为什么会做这个事？如果没有用所谓的黑暗的势力管辖，在黑暗的势力之下所做的人心的败坏，甚至呢，被他的内心被魔鬼所掳掠，怎么会有二十几岁的青少年去网路找杀手，要杀父母，要夺遗产？早晚也是你的啊，不是吗？怎么会有这种心？怎么会有被辍学的拿回来枪杀无辜的同学？对吧？到底脑袋在想什么？这叫心思的战场，这叫做肉体血气跟灵性的征战。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战役是随时处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征战的对象，我们不明白我们要靠什么能力来得胜，那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找到我们心里生命当中永永远远的平安。所以保罗在圣经上面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说在信的人怎么样？凡事都能。能怎样？能做什么？神的能力，我们一般会想到两个部分，就是创造。神的创造是一个能力，正面的对我们来讲。另外一个是审判，就是毁坏，我们惧怕的另外一个能力。可是我们都忽略了神还有另外一个能力，他的能力是无所不在的，就是在哀伤痛苦的人，他心灵需要得到满足，听到上帝的话语得着安慰，就像911白宫里面所格里亚牧师的信息。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对一些鳏寡孤独废疾者所施出的援手，及时的握住他的手，得着的医治，他安慰的话语，他的眼神，他所说出的每一句能够改变人心的话，这是从神而来的力量。所以为什么我们上次有提到在这一个哥林多后书里面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是有这个宝贝在我们这一个肉身的瓦器里面，被忽略了，我们就找不到能力。当你自己发现了，能力就不断的来。还记不记得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这个耶稣对话的同时，他不是来取水吗？那耶稣告诉他什么？他说你喝了这水呢，还要再渴。你们等于在说什么？这个世界你再怎么追逐，我们只有追逐什么？刚刚我们所说的，不管你是追逐名、追逐利，不管你是追逐美貌，一直保有你的优势，追逐权势，你在追逐掌声，你在追逐成功，都会有它的尽头，对吧？好像运动员有他运动成绩的高峰，一个人的事业也会达到顶峰，我们的财富会累积到一定的阶段，你会有一定阶段的这一个满足。然而最终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喝的这些，你们拥有的这些，你还是会渴。但是呢，你喝了我救主耶稣所赐给你们的水，就永远不渴。他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 成为泉源，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心里面给你一口活水的泉源，会使永到永生。多好，弟兄姐妹，你需要一口井吗？你需要一口人生的生命的活水在你里面吗？耶稣今天来说，来来来，每一个人都来，敞开你自己，我就赐给你这一口活水，使永到永生。所以我们所靠的力量是什么？靠的力量是从神而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不管是看得见看不见，是软的是硬的，是实体的是非实体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所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人就怕这两个，饿到一定的程度没得吃，哇，这个很可怕。渴到一定的程度没有水喝，哇，这个也很可怕，对吧？你到沙漠去，如果说你到沙漠去没水喝到一定的程度，你就想说家里的冰箱什么都有，你又想到你住的地方，哇，要喝什么要买什么都有。可是问题是，你现在人处在沙漠中，你就是什么都没有，连超市都没有，你哪里去拿到水？就这样一天两天继续下去，你的身边的所有的那些物质对你没有帮助，其实你不需要，你只是需要一瓶干净的水，对吧？当你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有很多的好的衣服，名牌的衣服，更好的车子，什么钻石，其实你都不需要，你可能只需要一碗饭，你可能只需要好面也好，要不然煎饺也可以，什么都可以，我就是要吃的而已，就这么简单。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要成为你们的活水的泉源，直涌到永生。有人信吗？这个世代让我们不信，然而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第三点要怎样，最终要靠着神得胜。第五，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拿起单章来读第五节，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这节经文就是今天的总结。第五节，来，我们一起来读，请。让各样的计谋，各样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我们要打赢这场无形的战役，属灵的征战，为的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答案，就是在这一段的最后面，为了就是要把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一些至高之事一切的攻破了。因为太硬了，太坚固了，已经固执很久了，好几十年了，我有一个方法可以置于死地而后生，就是把它攻破。噼里啪啦就是一直轰它，把它轰破之后才能够置于死地而后生，才能够看见神。就是要把所有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都夺回。夺回到哪里？回到基督，信基督是救主，信他里面有永生，信基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叫我们得得更丰盛。所以当我们心意都夺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顺服基督，顺服基督。最后我再回到格里汉这一位知名的布道家，他所做的一件事，在六十年的布道的过程当中，他有时候一出门，从他的家乡一出门离开，六个月没有回家，在全世界各地传教六个月。你如果是他太太，你会怎么想？一个太太带了五六个小孩，一个人，先生六个月没回家，在外面传讲耶稣， 对你没错，你都看到，哇 ，Time 杂志什么各大报，他儿子回忆了，他的儿子说，他们也不晓得，每次就收到报纸，然后就指他爸爸给他妈妈看，说，哎，爸爸为什么都在这里，很多照片都有他。他爸爸在外面传讲耶稣，有时候最多6个月没回家，有时候在欧洲在哪里到处跑。人家访问过他太太，你知道他太太是谁吗？他太太是在中国长大出生长大的。他的岳父呢，他的岳父是那时候在中国的，我们说医疗宣教的这个医疗宣教团的团员，在那边就是执医，然后也传福音在中国。他那个路德就是他太太，就是在中国长大的，他也知道。所以呢，你要访问他太太说：“哎，你的先生这么伟大，这么受欢迎，你怎么感想？”他说：“我98%呢，我都很满意，只有2%呢。”很不满意，他说怎样，有想要离婚吗？他说没有，没有想，虽然他常常不在，没有想要离婚，不过有一次呢，真的有时候呢，会有一个念头，真的想把他给杀了。他其实呢，这个话在说什么？在说呢，我们传福音的人呢，尤其当牧师、当布道家的人，一定要牺牲，一定要牺牲。这也是为什么一个能够牺牲自己照亮全世界2亿多的人口，现在美国还有非常多的，大概到了我这个年龄以上呢，大概是早期50年代中期呢，他就开始布道了。50年代啊，如果你不是五字头的，当然你不会认识啊。5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布道了，非常有名的，到现在很多的人都是听了格里汉的布道成为基督徒，改变他们的一生。对于这个格里汉牧师他所说的，他说呢，我们征战的结果就是要夺回人的心意，使每一个人都顺服基督，就像他自己，因为他觉得上帝呼召他就是要传教，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他的牺牲是牺牲了家庭的时间。他说他常常在外面都想到的是他的小孩，想到的是他的女儿，想到的他是太太，但是他却离那么远。然而神给他的呼召是清楚的，牺牲是必然的，如果我们要成为传道人。我也希望在座的弟兄姐妹能够给牧师鼓励，我们也是一路这样子走到今天。人家常常开玩笑，我也是开玩笑说，我们这个家庭是不小心移民的，因为我本来那个研究所念完，我们本来是想要回去的，可是就这样一件事两件事这样一直下去，我们经过了非常多的起起落落的波折，该舍去的该放弃的我们坚持到今天。所以我都想到我们这个教会即将又有一个新的开始，要到新的地点，那里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期待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聆听这个真道，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又燃起了另外一个希望。对我来讲，我的眼睛是发亮的，我想到了一个新的开始，我的内心就充满了期待。不管你们相不相信，我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做了很多的事情，唯一最能够让我心里面持续的兴奋了好几天的是看到弟兄姐妹的改变，他以前跟我见面的时候所讲的话，后来是我帮他受洗，后来是我领他带决志祷告，这个人愿意来跟随相信耶稣。这个没有什么样的成就呢可以让我得到这样的满足。我昨天跟我太太讲了一句话，我问他说：“哎，格里汉99岁去世了，他去世了。最近你们上那个 YouTube， 你们都会找到他所讲的一个名言。我也把它放在脸书，不过你们一般比较少在放脸书，在玩脸书，我就念给你们听。格里汉， 活着的时候就常常讲，然后也写了这一段话。他说，有一天你们会听到或是读到这么一段新闻，说格里汉牧师已经死了，已经去世了。他说呢，你们绝对不要相信。他说，因为我只是换了一个地址，我换到天堂去，与我的救主，与我的上帝同在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短暂的。对，我们会有争执，我们会跟别人有一些争执，有一些竞争，我们想要这个，我们想要那个。不管你是得到了没有，你仍然在一生当中争取，不断的争取。我们争取的都不是为自己，你想想看，我们争取的，我们所争的大部分都是为别人，不是为家人就是为父母。从小到大，套一句哲学家所说的，我们的心灵从来没有一刻得着真正的满足。好像一台飞机在天空上飞，找不到降落的地方，我们永远在寻求一个认同，一个肯定。今天这个肯定要让我们能够降落，唯有一个方式，就是你找到你灵魂的居所，耶稣基督成为你永远的救主。你们信主是我最大最大的满足。我的一生当中拿过了那么多名片，我现在不太喜欢拿了，因为我觉得最好的名片就是有一天我如果死了，上面那个墓碑上面会写上帝的仆人杜启良牧师。哇，这个抬头比什么都好，没有什么可以安慰我跟我的家人的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需要你们的陪伴，我需要你们的鼓励，我需要你们跟我的家人一起在这个路上，让我们一起坚持这美好的事，让我们把心意都夺回，然后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说，耶稣啊，我把我的家，我的一生都交给你，求你充满我，把你的平安赐给我，我一生要永永远远的跟随你。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这就是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属灵的征战，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为何而战。我们为何而战，就是要为了我们的永恒，为了我们的永生而战，而这个战争我们已经得胜了。谁为我们得胜？耶稣已经为我们得胜了，他为我们做的，我们只要做一件事，谦卑我们自己，悔改，然后呢，相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愿神的话语今天再次临到我们，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